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在上一次谈到哥林多书信导论的时候，我们提到哥林多教会有11个问题，根据这11个教会问题的本质，又可以把它们归成三类，就是伦理的问题、礼仪的问题跟教义的问题。
同时我们说了哥林多前书的大纲，这大纲是根据典型的书信格式安排的，它包括了书信的引言、内容以及结尾三大部分。其中书信的内容就包括了这封信最重要的两个保罗所讨论的题目，那就是属肉体的问题和属灵问题。
为了让我们不会失去对整卷哥林多前书宏观的认识，我们会根据这个大纲来读整卷的书，而不会以书里面所提到的11个问题作为我们研读的重心。
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保罗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内部问题所带出来的原则，能够认识在这些背后他所希望教导的属灵启示。
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研读的过程里自己把这11个问题找出来，更重要的是要看看保罗根据什么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有关教义的部分他又是怎么教导的。
首先我们从这卷书的引言开始。哥林多前书的引言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们先来念这个引言的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是当时希腊人写信典型的开场白，包括写信的人、收信的人和问安的话。在这里保罗先说到自己的身份，他说他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其实希腊原文的意思更直接，是说蒙召的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这个说法更衬出保罗不是自己去做使徒的，而是神召他的。
保罗每次写信都说明自己使徒的身份，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告诉读者他下面所说的话、所做的教导都是有权威性的，因为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
是的，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光照蒙召悔改成为使徒，和他在亚拉伯隐居被神圣灵教导的那些事情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我们身为一个传道人，也许比较能够体会保罗这么说的用意，因为神的仆人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知道自己的教导是有根据的，是出于神的话语和他的启示。
这样我们就有把握知道我们不会把弟兄姐妹带到错误的路上去，因为引导信徒的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一套理论。
的确是的。至于保罗提到索提尼，按照保罗写信的习惯，他很可能是把哥林多前书这封信带到哥林多教会去的人。
接着保罗称呼收信的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这个说明了教会坐落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神的教会。不管我们今天教会的名字是不是包括了某某地方或者某某差会，像河南的家庭教会、美国的华人教会或者阿根廷的宣道教会，教会都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所以叫做神的教会。
不错，金佩啊，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四方面有关教会的真理。第一方面， 就是你刚才说的，教会是属于神的。第二方面就是，教会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教会之所以成为神的教会，是因为他在基督里。如果一个地方挂着某某教会的名字，而里面的人却没有在基督里，他就不是神的教会。
也就是说，我们称自己的教会是神的教会，就应该表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
是的，这个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被成圣，被他拣选做圣徒的人。言下之意呢，就是说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挂上教会招牌的建筑，教会就是指信徒，指一群相信耶稣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
是啊，教会的希腊文 Ecclesia 是由两个字合成的， Ec 就是出来的意思， Kaleo 就是呼召的意思。也就是说，教会本来的意思就是指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
不错，那么第三方面，教会是普世性的。保罗说，不但格林多教会是神的教会，所有在各地方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也就是和格林多教会一样相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是神的教会。
我们知道犹太人跟异教徒是不会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向犹太人宣讲耶稣的时候，根据旧约圣经告诉他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是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彼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意思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所以从第二节的话里，我们也知道，哥林多前书不但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信，而且保罗希望其他的教会也可以念这封信。
在这短短的引言里，还提到第四方面有关教会的真理，就是教会是蒙召成圣的圣徒群体。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充满了各样的问题，甚至罪恶，可是保罗还称他们是蒙召成圣的，是圣徒。这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信他的人，在地位上就是圣洁的，我们就是神圣洁国度的子民。
成为圣洁，其实就是旧约祭司制度所用的名词，分别为圣。我们是被选出来归给神，被神使用的。也就是说，在地位上我们是圣洁的，这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另外，在保罗问安的话里，就像保罗所有的书信一样，平安是跟着恩惠出现的。这个次序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必须先得到神的恩惠，也就是救恩，他的内心才会有真正的平安。
是的，恩惠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恩典，就是神的恩典。因为只有先得到神的救恩，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平安。保罗这样安排他问安的话，是有神学上的原因的。
是的。
现在我们来念第四节到第九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了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
这是这封信引言的第二部分，就是感谢神的话。保罗在这段话里提出两个有关于哥林多教会的事实，那就是第一，他们已经因为信耶稣得到了神所赐的恩典，
表示神不是以一个教会曾经为他立了多少汗马功劳来把救恩犒赏他们。哥林多教会虽然有很多的软弱，可是神还是因为教会的信徒接纳了基督耶稣而没有撇弃他们。
对，第二就是他们得到保罗所传给他们福音的知识，而且他们很有口才。可见哥林多教会一方面是个充满了各样问题罪恶的教会，同时又是一个很会运用口才的教会。
这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人，他们属灵的知识口才跟哥林多教会一样，什么也不缺，他们也可以用恩赐服侍神。可是这个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行为是属灵的，是完全的。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人的才干来衡量他，而是要用神的救恩来看待他。
至于第六节第七节，我们最好根据希腊原文把它重新整理一下。他是说，由于我所传有关基督的事已经见证在你们心里，以致你们在迫切等候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不缺少任何恩赐。
哥林多教会虽然透过神的恩典不但得到了救恩，还得到丰富的恩赐，可是保罗相信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坚持到底，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信徒面对神的时候可以无可指责。
等我们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就知道哥林多教会有人不信有复活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是有原因的。可见信徒的恩赐和才干必须和永恒的盼望和结果相连，不然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到头来都是空的。
保罗在第九节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句，就是一同得份。这是他在这封书信里所要带出来非常重要的教会真理，绝对是吵吵闹闹彼此结党纷争的哥林多信徒应该要知道的。他们不是不同的个体，而是要一同得份的一群圣徒。
其实一同得份这个希腊文 koinonia 还有很多属灵的意思，在圣经里常常出现。比方说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六节说到，信徒乐意凑出捐献给穷人，这个捐献两个字其实在希腊文就是 koinonia， 换句话说它有彼此相交，也有贡献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说到圣餐的时候，这个字被两次的翻译成岂不是同领。
而这里第九节的一同得份也可以翻成一同有份、一同参与或者是合伙，它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词，也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用的词，就是把双方绑在一起不能够分开的意思。
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是解释一同得份的一个很好的参考经文。
就是啊，我们在基督里借着传福音就把其他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跟耶稣绑在一块儿了，患难与共，同甘共苦，同荣同尊，所有耶稣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所有耶稣所享有的不多不少，我们跟他都一起有份。
所以保罗实际上是提醒那些互相攻击撕裂教会合一的哥林多信徒这个一同得份的重要真理。神的救恩是可靠的，他们的恩赐虽然没有功劳可夸，他们的过失虽然很多，可是这些都不能影响神的救恩，因为神的信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招了他们，所以不管他们有多么大的过失和软弱，保罗还是照这个真理，在书信一开始的时候称他们是圣徒。保罗还是希望他们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坚固到底。
这第九节的经文就是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问题的基础，是我们了解整卷哥林多前书很重要的关键。我们查考这卷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一节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
一点也不错。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查考哥林多前书的主要内容。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从第一章十节到十六章九节谈到各种哥林多教会里的问题。当我们查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这些问题很熟悉。在教会历史里，这些问题曾经反复的出现，这证明了撒旦从起初就决定要攻击教会。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罪人可以得救；如果不是神的大能，神的教会也不可能存在。
的确是的，根据我们查考的大纲，从第十节起一直到十一章的结束，都是保罗针对哥林多信徒肉体的问题所做的教导。哥林多教会这么多属肉体的问题里，第一个就是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四章的二十一节，谈到结党纷争的问题。
保罗在这四章圣经里，每一章都会根据一个主题来谈结党纷争的问题。第一章的主题就是以跟随基督的十字架来纠正结党的问题。
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七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我们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从第一节到十七节里，基督耶稣或耶稣基督的名字至少提到了十五次，可见基督就是解决结党纷争问题的大前提。
这里所说的纷争，希腊原文本来的意思是指希腊传说里专门喜欢制造冲突、跟别人发生口舌争吵的女神。保罗就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哥林多教会里有因为意见不同而分门结党、彼此争吵、起冲突的事情。
而且保罗指明说，这个消息的来源是格莱士家提供的，这实在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传言甚至告状都应该由说这话的人出面负责，否则教会的领袖就不应该理会。每一个要求教会出面处理问题的人，自己必须要有出面背书的勇气。
对，很多时候教会被一些没有办法查证的话搞得乌烟瘴气，都是因为那些自称为不愿意卷入是非的人在背后搬弄口舌、不负责任的结果。其实常常啊，他们才是把事情闹大的罪魁祸首呢。
不错，就好像人生的病就需要医生，教会出了问题也必须及时处理，可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出面，却在背后哀哀恨恨的人，就好像不肯去看医生的小孩，只有把事情越弄越糟。
至于哥林多教会的人为什么起纷争呢？从这段圣经来看，这是因为信徒各自夸耀自己是某一个领袖的跟随者，很可能这些跟随者是根据自己是谁替他施洗的，更可能是他们喜欢听谁的教导，就自认为自己是那个人的门徒。
事实上，不管是保罗、是亚波罗、 是基法，基法是彼得、亚兰文的名字。他们都从来没有自立门户带领人跟随自己，他们都是传基督，奉基督的名给人施洗，他们所传的都是同一个福音。
嗯，甚至在哥林多教会里还有一群人，他们说自己啊，什么人都不属，只属基督。这表面上看起来真的是很属灵。我们想想看，谁不应该自称是属基督的呢？可是保罗还是把他们同样的看成是结党纷争的人。
不错，因为他们不是真的高举基督，反而很可能是把自己放在其他三群人之上，他们自鸣清高，要显得与众不同，借着基督的名把别人踩到下面去。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更糟糕的一群。
所以保罗用一连串的问题来反问他们，意思是，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基督是分开的吗？难道有任何人比为他们钉十字架的耶稣更值得他们效忠吗？难道为他们施洗的人比为他们施洗的时候所奉的名更重要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引起保罗回忆自己到底曾经为多少人施过洗，结果保罗只记得有少数的几个人。这显然就是说明保罗从来不在意自己到底为谁施过洗，因为保罗说，神的仆人受差遣不是为了施洗，而是为了十字架，为了传福音。
的确是的，今天多少的弟兄姐妹为了次要的枝节彼此斗得你死我活，却没有在以基督为中心重要的真理上坚持，实在是很可惜。
接着最后一段，保罗要解释为什么他传道的时候不用人智慧的言语，因为这些所谓的智慧没有一样真正是属于神的智慧。他责备哥林多教会里的人用了太多人的智慧，却把神的智慧丢弃了。
让我们来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8节跟19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不得救的人，另外一类是得救的人。他主要的分界点就是在有人因为把十字架当作是愚拙的，所以他们就灭亡了，另外有人相信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所以他们就得救了。
保罗在19节所引用的经文是根据以赛亚书29章14节来的，那里说到神应许要行一件奇妙的事，是对世界上的智慧人隐藏的。世界上所谓的智慧对认识神奇妙的作为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所以一个人得不得救跟世界上的智慧一点关系也没有。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保罗之所以要针对教会结党纷争的问题提出有关于智慧的讨论，很可能是因为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利用世俗的知识笼络人的心，造成基督身体的分裂。
所以在20节到25节，保罗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请注意，保罗把世界上所谓的智慧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宗教的， 以犹太人为代表，特别是他们的文士，因为他们是公认最有学问、最懂得宗教的人。第二类是外邦人的哲学，以希林尼人，也就是希腊人为代表，而辩士就是当时喜欢辩论的哲学家。
是啊，犹太人自己以为他们拥有神所设立的宗教，他们所知道的都是对的，所以他们拒绝神所赐的耶稣基督，宁可死守一大堆的宗教仪式。他们所代表的不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吗？世界上的人用两只手抓住他们的宗教不放，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空出手来接受天上的启示。
而第二类就是哲学，希腊人的哲学思想起源于主前400年左右，他们在这方面了不起的成就，主导人类的思想比任何一种哲学思想还要深，还要广。可是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学派的思想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其他的思想派系。
这些人的智慧都同样的在问当年审判耶稣的比拉多所问的问题，那就是真理是什么？他们靠着人类的智慧，一直到今天还在问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找不到答案。
所以保罗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神用一般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了相信他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
不管是像犹太人那样追求宗教的人，或者是像希腊人那样追求人生哲学、人类智慧的人，神都愿意拯救。神所用的办法就是人的信靠，因为就像保罗说的，神的愚拙总是强过人的智慧，神的软弱也总是强过人的刚强。
最后一段从26节到31节，保罗劝勉信徒要抛弃世俗的智慧和血气，因为神厌弃不喜欢这样的人。
26节到31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所谓神拣选世上愚拙的人、软弱的人和卑贱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而是说因为他们选择相信耶稣，他们选择用神的办法，所以世人就看他们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
可是这样的人不但得到了神的救恩，而且救恩里所包括的神一切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也都白白赐给他们了。
所以保罗劝勉信徒不要靠人的肉体夸口，结党纷争，被教会里那些世俗的智慧和传统犹太教的教导分裂了教会。
这一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再会。
再见，愿神借着查考神的话来祝福我们。